掌柜阿俊，宴乐八方。
大家好，我是方山。
大家好，我是黄俊郎阿朗跟掌柜阿俊，邀您煮酒论英雄哦。
如法如何？
我防路啊！
这两位朋友呢，就是写的一些东西都是很鬼马的，都是会玩一些花样的，而且自己喜欢的一些爱好都是形形色色。就除了写歌之外，你们喜欢电影啊，喜欢这个出书啊，比如说这个阿朗兄，就是之前第一本书叫这本书，第二本书就叫第二本书，
对对对，
第三本就叫第三本书，那第四本呢？
不是第四本书，
第五本呢？
第五本叫第四本书。因为那个第四本原本就不在我的这本书系列里面，所以我才故意写故事。
第一本书就开始的时候怎么会想到要写这样的一本书？
因为其实我那个时候书是同时写了三四本，只是说第一本我先发这样子，那时候就有自己的计划在，一直因为甚至有些像第一本书的内容可能比第三本书还 完成的也有，因为那些都是我大学时代完成的东西，所以就有做变化，就是我决定出书的那一刻，我就已经想了好几年了，所以会比较有规划一点。
在大学里面读的是什么专业啊？也是文科的吗？
是法律，大学差点被退学。对，因为那个我不爱念了、念得很不开心。
那我们的方文山其实也是写过一些书，比如说《好好演你的偶像剧》是吗？
对，
还有《中国风》吗？
还有《青花瓷》。其实我对这种做法是持正面的态度，因为我觉得说他把通俗文化拿来当考题，会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
以前好像是台北那里的一些小朋友是做过一些考题，什么秋刀鱼啊，什么做这个造句。
应该是讲说你去创作歌词的时候你一定要跟别人有些不一样。那所以，而且歌词的语法它不是很严谨的一个学术论文或小说，它的词汇其实可以非逻辑的排列。然后非逻辑的排列，它会创造新的意涵出来，对，所以我就会从这方面去着手。
你们两位就是觉得自己比较得意的作品，分别是哪一首？
《兰亭序》，就跟书法有关的。
哇，
对，
我写过歌，我很容易忘记耶。
乔克叔叔，
因为觉得他很红，所以我想说不要提。然后我在想，我写过别人的，我就忘了。
我觉得他写的比较大气的，应该是《以父之名》。
以父之名，
对，《以父之名》，杰恩的《以父
之名》，这也算他的成名曲。
我觉得应该算，初试提升的成名曲。
算了，而且是那个时候是文山让给我那个机会的、是恩人吧？因为最主要是，因为我不像文山文山热爱写词到专精研究。我不一样，我从以前就是只爱画画写书，所以对我来讲，画画写书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
可以说是不务正业，就是
对，所以因为你知道吗？当我大学毕业以后，那些书四五年都没有一个人喜欢或要发，可是文山是帮我发书的人。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歌迷朋友就是看到你们成功嘛，但是其实成功之前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故事，就是像你们那个时候，包括像周杰伦就是大家还没有在成名之前，我相信这一段岁月就是还是蛮精彩，凑在一块然后互相聊天，就会谈很多一些理想吧。
我觉得没有那么浪漫因为职业赋予一些浪漫的想象跟憧憬。那还没有成名之前，我觉得就是你会渴望说你的东西被注意到，你会寻求东西发表的一种成就感，
被认同。
对，认同。对，我觉得创作源自于发表欲。我不认为说有一个人的创作动机是自己开心。我们台湾说自己爽，因为譬如说你今天画了一图画，你一定会渴望说别人来一起鉴赏或评价。你拍了个摄影作品，你写了一本小说。然后你画了一个公仔平面设计，就是创作领域很多，可是我觉得创作的动力来自于发表欲，就是说你想要把东西发表给他看。
对，然后是一起分享，然后别人欣赏，不要暗爽。
对，没错。
我是觉得对我来讲有浪漫的时候，我跟文山看法不一样，是因为我在认识文山跟杰恩的时候，他们已经很有名气了，所以有些东西那个时候因为我还比较默默无闻。所以很多画面对我来讲，我其实印象非常深刻。譬如说，我还记得我跟文山刚草创出版社的时候我跟文山几乎每天都睡公司，躺在地上睡觉。有时候杰恩会进来找我们那种画面我会觉得很棒杰恩就在那边弹钢琴想他的音乐偶尔一边弹一边乱念歌词骂文山或骂我
然后那时候在旁边画画，然后文山在旁边想他的歌词啊，看书啊，我其实觉得还蛮美妙的呢。我曾经在不是第二，好像是第三本书，我有画过一幅画，然后有提到类似这一段的场景的故事。
有把他们两位都画进去吗？
我画人基本上长得都差不多，所以别人看不出来是他们。
因为有一些朋友就是画一个人的话，会就少一个嘴巴，少一个鼻子啊。你画那个五官俱全吗？
我通通都是算抽象画了，可是我那个没办法，因为
我以书来讲啊，那些图都是比较为了装饰文字。对，所以因为我的文字就属于比较有空间的东西，所以我的图都想说尽量不要太具象比较好。
对，其实你在周杰伦那个影片当中还是出现过《不能说的秘密》里头。
糟糕，
那个时候也是他们把你拉下水的，就是说一定要让你来演。
啊、
你有抗拒过吗？
我超抗拒的，好不好？我都不懂文山跟杰伦在想什么，你知道吗？像其实都是文山一直努力的帮我、push 我，比我这个作者还要认真一百倍。他们都超希望我可以赚到钱，或是被人家喜欢呢。然后你刚刚提到电影一样啊，其实我可以理解杰伦的心态。他希望我被很多人注意到或被喜欢，可是我的个性很难，我就很我那话讲出来有点，我自认为自己是个艺术家那种很讨人厌的个性，所以我都会想说啊，那我不要太像艺人啊，不要曝光，不要干嘛。可是其实杰伦或文山都很清楚，其实那个不重要。他们觉得你既然想要让你的作品让每个人看到，你就是得要一直不停宣传啊。没有人坐在家里，然后所有人自己就会认识你或买你的东西，不可能。
所以可以说你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人，就是你有一套自己的这个欣赏体系在那里。我觉得达标了就 OK 了，暗爽到了就 OK 了。
你讲得很好耶，我曾经有一天晚上我跟文山聊很久，我说我想了很久，因为文山常常要办很多活动，他拍电影、演舞台剧，他什么都接触。
对啊，
然后可能会去，就是把自己的名字或活动安排很多。前几天我就跟他讲，其实我想一想哦，我觉得他比我宽大，因为我这些行为好像看起来很有格调，还是什么了不起，其实就是自我而已，就是不想委屈自己或是干嘛，只想做自己，可是又可以得到利益。我自己是这么认为啊。
那文山兄就之前是有这个音乐剧、舞台剧嘛？就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啊。
其实我是想说增加自己的人生阅历，是真的，因为我想说做什么事情哦，写了几首歌，参加多少音乐奖项，发表了几本书，或参与了几场演讲，这些是之前就有做过的一些活动跟创作。可是我觉得参与舞台剧，我觉得比较特别，是说会丰富你的阅历。比如说我想要说记上一笔，我想说这个是我人生的一个阅历，我才去参加，但我不是职业的或那种科班的演员呐、啊，
对，
所以可是我就是插花性质的去演出。
就据说就是在成名之前，你也是对于像做编剧啊、做导演蛮有兴趣的。
对，没错。因为我们之前我还没有进来音乐圈之前，我就已经去参加编剧班，就是去有拿到编导证，就是那时候我还没有进来唱片公司、可是因为不得其门而入嘛，台湾就是
门槛比较高，
也应该想市场小、你从业人口少、电影从业人口少，你不得其门而入，而且他需要的幕后人员很少，他不像、音乐就很蓬勃发展，因为台湾是华语流行音乐的重镇、可是电影跟戏剧不是。后来我就刚好因缘际会，电影圈进不去，反而进来唱片圈。
到唱片圈应该说是吴宗宪哦。
对，宪哥，
因为我觉得宪哥的反应跟机制是现场即兴发挥。因为我有去过摄影棚去看过宪哥录影，他那是没有脚本，他就是没有背好什么主题，就是完全依照脑海中的一些创意啊、idea
感觉走下去。
对，即兴发挥，然后。参与的来宾说什么话，他可以马上接话，然后就把它变成一个很有喜感或很有笑料的一个演出。
对。
那如果说宪哥不继续参与演艺事业的话，我就觉得是对观众来讲是一种损失啊。
是。
因为你在家看不到，因为你在家上班很累，回到家就是想要欣赏，想要轻松一下，我是觉得可惜。
吴宗宪就在生活当中、和那个工作的时候都一样，就是他就特别喜欢就主持，就是他生活当中就是喜欢好这口，就是综艺的。
对，就我对宪哥的了解跟相处是真的，可能有宪哥在的地方就谈笑风生，然后哇，就是大家那种气氛就很热络， 所以他其实宪哥台面上跟私底下都是一个还蛮幽默的人。
说到乐坛当中一些写词的朋友啊，其实好像写词的人并不是那么多。
应该讲说市场的供需，今天如果有个人他的作品质跟量都很好，很像林夕老师，而且这个圈子，说实在，它是一个商业的机制，它不敢冒太大的风险。
嗯，
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个公司行号，那我今天是那个摄影师的运镜跟长镜都不错，
嗯，
那我一定会找他合作。嗯，像叶景天这电影的美术嘛，那他一旦有一个一定的水准的时候，大家会找他。我觉得这个是逻辑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作品够好，人家当然找你。那一旦大家都习惯找你的时候，可能你的创作就会很多量。我觉得林夕老师可能就是这样子。
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们也是碰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自己接到的一些案子多了，然后就是可能自己有的时候状态不想写，然后或者没有什么东西想表达，但是有那么多的一些任务要去完成，这个时候会怎么办？
写不出来的话，其实就很自然就不去碰它。然后就开始躲电话。躲一些制作人啊、歌手的电话，
躲过谁？躲过谁？
躲过太多人了，躲许茹芸的电话。然后还有之前有些合作案都没有合作成，之前像方大同啊、陈珊妮啊，然后他们有找我写。
哦，陈珊妮也找你写过歌？
他是帮别人制作，他帮那个谁啊？有一个，我突然想不起名字，什么星星堆满天那个？
杨乃文。
对对对，他是杨乃文的制作人。可是因为 我一直忙演讲啊，其他的外务太多，后来陈珊妮的歌我也没有如期的交。就是说有时候是真的会，并不是说你没有创意的，而是说有时候创意要沉淀，
对，
它沉淀需要时间跟空间。那如果时间太急迫的话，就是所有的写不出啊，我们可能就是我的话就是第一个不写，第二个开始逃避那些制作人跟歌手的电话。
真的没有
那黄俊朗就是碰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处理？
我跟文山，因为我们两个都在同一间公司啊，
躲在一起，
你就会常看到有些画面，譬如说这个歌手，我跟文山同时都有写，然后我跟文山就，文山，他们明天要唱，我们两个人至少要写一首，你先写完好不好？帮我顶个几天，或是他就会说，阿朗你写完了没？写好好，那我可以再。拖个几天再交，就常常都有这种事情发生，
就大家互相扯皮那种，
都会希望对方先写完给然后给自己多一点时间。
对，像俊朗现在有没有就想过自己特别想给谁写歌吗？就是自己欣赏的一些艺人。对，
其实我没有应该说，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其实我躲歌躲得更，我没有文山那么多，可是我自己是更想躲歌的人。因为我真的很喜欢画画或写书，所以每次写歌词真的会压力很大很痛。
所以你进娱乐圈就完全是被他们两个给扯进来的，就本来你应该是就在那里专心画画的。
其实我真的很感激他们啊，因为我不会形容，有时候你要完成某件事哈，你势必在别的地方你一定要退让、委屈或牺牲。可是我今天这些所谓的退让、委屈或牺牲哦。其实是完全只对我有好处哎，
对，
这个都是文山跟杰伦，因为而且他们最厉害的是哦，他们才不想听我讲话。杰伦也是，他当初拍电影，我就会跟他讲很多，我不喜欢，我不爱，我不想连累你，而且我不爱听话，你到最后可能会气得半死。他从头到尾不会听啊，阿朗你就是来就对了，到最后不行。阿朗，你不来演的话，我歌就不会再给你写。
对，因为有的时候就在一个团体啊，或者是几个兄弟在一起，这个铁三角是最牢固的嘛。就听说就是周杰伦有的时候就是会车子什么强迫你来开啊，然后
会啊，
就很大气那种。
他跟文山太像了，他们对朋友都很夸张，对钱的，因为其实我遇过很多很有钱的人或是钱够用的人，他们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大气，因为程度当然有分啊。杰伦他是真的很扯。他说：“阿朗，你要不要？你想不想住新房子？我买房子那个最好。可是不是给我，他是会他很喜欢买房子或车子的感觉。可是他买了又觉得不知道干嘛，会希望朋友去用他。对，那文山是几乎每一次朋友出去，不管是谁什么，他就是付钱这样子啊，很扯啊。
就是自己赚钱，所有身边的一帮朋友一起来花，一起来用。
对，其实说真的，我们三个人都有这个特性在，可是就是那个很明显，万一旦杰伦在的时候，
我跟文山都会觉得啊，杰文富没关系、嗯。那文山在的时候，我会觉得文山富没关系。可是他们两个不在的时候，嗯、就是轮到我，所以我很希望他们两个常在。对。对
就整个一个乐坛趋势，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就是创造一个流行，都是一不小心就是促成了这样一个机缘。
我觉得中国风它是一种创作的概念跟方向。嗯、那既然是概念跟方向，就像古装剧嘛，那它这种区块一定会永远都在，差别在它的百分比多少，
嗯、
它会受到的注目是多少。就像连续剧嘛，你会拍时装剧，你会拍
就像以前琼瑶剧那些，
对，你会拍梦幻的，你会拍偶像，你会拍都会的，你会拍古装戏。那音乐的领域，它的方向也有很多类型，它。中国风已经变成一种类型电影了，像什么公路电影啊、惊悚电影啊、恐怖电影，它已经变成一种类型了。它一旦变成一种类型的时候，它不会消失，可是它有可能说版图缩小、影响力缩小，或者是说它在流行乐界的百分比不会调整，可能之前占了20%，现在15%或5%。我可以预期中国风是永远不会消失，因为它变成一种类型了嘛，像类型片的那。而且说，就我自己的创作而言，我创作其实中国风只占了1/8，并不是我所有的歌。可是因为它容易被讨论，所以说大家会以为说我只写中国风。
嗯，
那其实是个误解了。可能像蔡依林的《倒带》啊 ，SHE 的什么《候
鸟》
啊，《热带雨林》啊，然后像杰伦什么《说好的幸福》呢，《七里香》其实都是非中国风的。
嗯，
那所以说你说中国风。就如同刚刚的解释，它永远都会在流行乐坛占一个版图或区块、嗯，差别在说它的影响力或它的百分比，在未来是缩还是在更放大而已。
嗯，
就我的理解的话，其实像很久以前北京的一些摇滚乐团，
嗯，
什么子曰的子曰啊、
哦子曰哦，
我觉得那个很特别，就是说。
我们这边很有意思，就是子曰那个乐队当中那个主唱叫秋野嘛，他在我们这里做了一个比较俗辣的一个广告，然后是一个老头老太在那个广告上面，然后就今年过节不送礼，送礼只送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那个广告其实就是他唱的，而且每一次他自己办演出之前一定会唱这个广告歌。
我觉得这蛮特别的、啊、因为他流行音乐是通俗文化的一环、嗯，那通俗文化跟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是最密切的，因为它不是学术殿堂嘛，它也不是什么古典的很深奥的一种文学，它并不是
要流通。
对，那我觉得歌手，除了唱歌之外，跟社会的脉动做其他方面的结合，比如说演戏啊、拍广告，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有看到在墙壁上有我的名字跟我的角色，
你已经开始怕了。
可是我每天压力都很大，我已经讲过无数次我不要。就像他 MV 我也出现过2-3次，那每一次都是，哦，我都觉得好想死哦。对啊，我其实文山有一直鼓励我，可是我没想那么多，因为我自己在写书的东西哈，有很多我当初设定好我都还没有弄完。所以跟文山有鼓励我另外一个方向，那个方向我也很早就要弄，我可能接下来还是跟书有关，就是写小说啦，欸，不只是画画这样子，其他没有。对啦，我在台湾跟文山是开出版社，别人的书我就会去观察注意，可是自己的书就我真的会把自己当作者，就不想去管它。可是我会觉得我觉得大陆会很喜欢欸，因为曾经很怕，因为我不认为每个人都会喜欢买书，甚至有些人，因为我们现在有工作嘛，自然觉得买书没什么。可是对很多学生来讲哦，买书买专辑其实对他们是压力。所以我当初就把我书的内容放在部落格，因为我希望别人没办法买的人他一样看得到。我发现其实非常多，他们留言啊回应非常的多。
对，
嗯，
如果去到台北那里玩，你们会有怎么样比较好的一些介绍，或者说是南部啊、垦丁啊、高雄啊那些地方？
如果来台北啊，我介绍他们去 Mr. J 啊，白酒蛤蜊意大利面
啊，
然后还有明太子意大利面。
之前 CNN 也是到那里去访过。
对对对，都是杰伦亲自去参与布置的，而且说实在，餐厅要留住人家，还是以那个口味 啊，然后那个菜色取胜。所以说他不是只有名字 比较响亮，或因为哪个歌手投资，而是他真的菜色很好吃。
对，俊朗兄就是，推荐就是一两个地方吧，就
推荐
啊，对啊，就或者说你平时在生活当中会经常去的一些地方。
我因为我特别喜欢去咖啡厅或海边，就是去，因为我特别喜欢摄影。还有我最爱带着 notebook 有没有？然后坐在海边，因为有些海边有防波堤或什么，然后自以为自己是艺术家在那边写文章。可是以台北哦，我曾经去过一间咖啡厅，它在阳明山上，叫屋，它的名字叫屋顶上。我觉得很美，它整个装潢很漂亮，我很喜欢那个地方，我去过好几次。
所以你是比较喜欢那种亲近自然那些地方？
哦、我很喜欢，所以它比较像店家啦，就。没有你讲的景点的感觉、那其他都是其实我只要有海边我就会很开心了。
对，反正
我觉得台湾呢、特别是台东、他们的海岸线非常的美，
就是宜兰那些、
对对对，太鲁阁那些其实我都很喜欢、欸、只要是比较大自然的东西。谢谢你，
谢谢
你也来了，哦，你也来了，
不妨不妨
悄悄同我在同一个地方，你也来了，哦，你也来了。打针的、恐惧的、痒的、流沙汤，你也来了，哦，你也来了。
为了上一世因果在这里得一报偿。 不过
Looper.